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5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二表示，即将举行的美国、日本、南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将为三边合作树立新的里程碑。在纪念韩国摆脱日本1910-1945年殖民统治周年解放日的演讲当中，尹锡悦强调南韩需要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不断演进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他說三國應該在偵察資產以及實時共享有關北韓核武器和導彈數據方面加強合作。美國、日本和南韓領導人將於星期五齊聚美國首都華盛頓郊外的總統度假勝地戴維營是舉行峰會。據消息人士透露，他們預計宣布擴大彈道導彈防禦和技術開發方面的軍事合作計劃，這些宣布是一系列廣泛的措施的一部分。不具名的官員透露，雖然這次峰會不是那麼可能達成是相互防衛承諾的正式安全協議，但是三位領袖將會針對區域的責任達成共識，並且設置三方緊急熱線，以在危機的時候進行溝通。一位美國官員說，美日韓將採取措施以在安全領域上更加緊密合作，而且這樣做能夠強化集體安全。不過他是補充說，要完全實現美日韓三方安全框架仍有一段路要走。另外有官員是透露，屆時美日韓的聯合聲明將會包含有關維護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內容，不過目前仍然在斟酌聲明的確切的措辭，避免與北京的關係升級。華盛頓一直在尋求緩解與中國的緊張局勢，避免與北京的關係升級。台灣民調最高的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賴清德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他沒有更改台灣正式名稱的計劃，但重申台灣不隸屬於中國。北京並不喜歡賴清德，因為他之前曾經發表言論，自稱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因為對中國來說是不可跨越的紅線，中國始終將台灣視為他們領土的一部分。賴清德曾經多次表示，他並不尋求改變現狀，他只是陳述一個事實，就是台灣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正式名稱是中華民國，之後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自己的未來。據彭博社星期二刊登的報導，賴清德在接受專訪的時候說，他們必須要根據事實，他所謂的務實就是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叫中華民國，他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賴清德強調，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沒有必要宣布獨立。中華民國、台灣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據賴清德競選團隊發布的文字記錄，賴清德表示，根據他們的憲法，當前的名稱是中華民國。他補充說，為了統一台灣社會，蔡英文總統使用了中華民國、台灣這個詞來到稱呼他們的國家，他將來都會繼續這樣稱呼。他說他們沒有改變他們國家名稱的計劃。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星期一发表声明，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来自德州的麦考尔众议员与来自加州的金影玉众议员在声明当中说，他们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他们今年四月访问台湾期间曾经很高兴地见过他。台灣是印太地區一個民主榜樣和美國的一個關鍵夥伴，重要的是美國與盟友要通過擴大經濟與防務關係而與台灣站在一起，以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以及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同日較早時候，這兩位共和黨眾議員發表聲明說，歡迎台灣副總統賴清德訪問華盛頓。兩個人隨後又發表了經過修改的聲明，將華盛頓改為美國。台灣副總統賴清德在前往邦交國巴拉圭參加總統就職典禮途中在美國過境，他週末紐約做了停留，並計劃在從巴拉圭返回台灣途中在8月16日在加州三藩市過境停留，這次行程並未包括訪問美國首都華盛頓。美國佐治亞州一個大陪審團星期一對前總統特朗普和另外18個人提出起訴，指控他們為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敗選結果採取了違法的行動。對特朗普的指控包括是勒索、違背就職誓言、陰謀造假和其他犯罪行為。 一齐被起诉嘅仲包括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马克梅多斯、特朗普嘅律师同埋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特朗普竞选团队未等到起诉书启封就发表声明，指责佐治亚州富尔顿郡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尼斯是一名狂热的党派分子，并且责时调查特朗普，目的是最大程度地干预2024年总统大选，并且损害占优势的特朗普竞选努力。威尼斯在记者会上面说，
Subsequent to the indictment, as is the normal process in Georgia law,The grand jury issued arrest warrants for those who are charged.
威尼斯说，在起诉书发出后，按照佐治亚州法律的程序，大陪审团对被指控的人发出了逮捕令，他将给予这些被告不迟于2023年8月25号星期五中午之前自动投案的机会。经过两年半的调查后，威尼斯星期一在亚特兰大的大陪审团前是传唤证人，听取特朗普涉嫌怎样非法试图扭转选举结果的证据。2020年特朗普在选战必争之地佐治亚州以微弱差距输了给民主党人乔拜登。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公布了一系列的数据，凸显出中国多方面经济压力加剧，促使北京方面下调关键政策利率以提振经济活动。但是分析师说，需要更多支持来到振兴经济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星期二公告，为对冲税期高峰等因素的影响，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展开了人民币2040亿元的逆回购操作和401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充分满足了金融机构的需求。就在公布一系列7月份数据的不到一小时前，中国央行意外降低了关键政策利率，这个已经是三个月内的第二次，市场认为这个与中国经济复苏乏力有关。中国青年失业率今年起是逐月攀升，屡创下2018年开始统计这项数据以来的新高。国家统计局星期二以劳动力调查统计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为由，本月起暂停公布相关的数据。不少网民对于这种的做法大表不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国虽然经济出现问题，但是不是太可能会中断对北韩的援助。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在中共党国体系之下的政治战，分析认为需要用美国式的超限战争去进行反制。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政府推出 BNO 签证加快审批服务，几日之内处理急需离开香港的申请者申请。以上来欢迎收听。香港人近年可以透过 BNO 签证移民英国，审批时间就不一。英国政府就决定提供加快的申请途径，比有需要的人可以尽快离开香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内政部星期一宣布推出加快处理香港人移民当地的 BNO 签证申请的服务。在新加设的收费优先处理服务之下，需要紧急出游的人的申请会在5个工作天之内处理好。英国内政部 在前政委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说，新政策是延续英国对香港人坚定不移的承诺。根据英国内政部网页，香港人在英国境外申请 BNO 签证，如果希望在五个工作天获得申请结果，需要缴付573英镑，折合约730美元。如果在英国境内申请，就需要缴付500英镑。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欢迎这一项新措施，说这个会确保有需要紧急离开香港的人会有一个迅速离开的途径。熟悉英国入境政策的时事评论员黄世泽对美国之音说，新政策并不是一种正常的做法。
因为 BNO Visa 本质是一个移民签证，而且有部分申请人并非英国国籍，而外政部用这个的方法是一方面是方便啲人早啲离开，因为喺国安法即係有啲人係连家人都受到连累，所以一家大小一同离开，但另一方面係亦都喺未令触动北京可能封关嘅做法嘅情况之下，用方便啲人尽早离开，要简便啲人嘅尽早离开，亦都劝啲人早少少离开，呢、这个都係好重要。
根据英国内政部在五月公布的数字，2023年第一季有9411宗 BNO 签证申请。自签证计划在2021年1月底开始，英国政府累积录得172500宗 BNO 签证申请，超过16.6万宗已经获批。当局指签证申请数字由去年9月开始趋于稳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智伦敦报道。
美国华盛顿智囊机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指中共正在展开一场政治战，透过间谍行动、网络攻击、虚假信息、经济威逼以及影响企业、大学和其他组织等等各种手段，企图分化和削弱美国。分析人士说，中共是一个具有谍报战实务经验非常丰富的国家，在他的党国体制之下所构建的全球间谍网是十分绵密，他的重要目标是美国，美国必须构建美国式的超限战争思维去反制中共的全面渗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上个星期，美国有两名的海军现役军人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军事情报而被捕。无独有偶，台湾近日亦都接连爆发共谍案。驻防桃园龙潭台湾陆军火力最强大的航特部601旅的谢姓中教，涉嫌是泄漏几百页的台湾汉光演习的机密资料给姓谢的共谍商人，两个人都被羁押禁见。此外，今年4月才从陆军化生放核训练中心退役的姓萧的少教教官，和他在台中清泉岗基地担任军官的胞弟，亦都涉嫌是向中国情报部门泄密。台湾军检扩大追查之后，又循线是查获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一名姓何的少教作战官，亦都涉嫌是泄密。他和姓萧的教官是官校的同学，经军检比对姓萧和姓何的两个人的讲话，认定姓何的少教刺探和收集花防部中将指挥官，才有是越南资格的国防守备计划，然后再将这个机密是交付给姓萧的少教。而姓何的少教就因为犯案事证明确而是遭到羁押。据台湾自由时报8月9号报道，全台目前已经有是6个刑区7名被告卷入此案，其中3人在押。台湾国防部8月9号表示，全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将会持续配合是检调侦办，秉持勿枉勿纵和有效损害管控的原则，针对涉嫌对象全面调查，以确保维护国军的整体安全与人员纯正。美国华盛顿邮报8月7日都报道，美国发现中国黑客大规模持续性地深入日本最机密的网络系统，大肆搜刮日本的战略的规划、军事能力、约项评估等机密的情报，是日本近代史上最严重的国防网络渗透事件，使到美国多位官员立即是赶赴东京向日本示警。而这些只是在过去几年里面中国越发激进的间谍渗透活动当中的一小部分，其中还包括中国扩大在古巴等等国的情报收集站，以及各种有形无形通过学术文化交流和虚假信息传播的间谍与渗透活动。 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8月2日發布一份題為《無煙消的戰爭：中國的政治戰爭戰略報告》，意指中共無處不在的情報行動是一場在常規戰爭與核戰爭之外的政治的戰爭。這份報告說，中國政治戰的首要目標是美國，目的在於維護中共的統治，增強中國軍事與經濟實力，擴大中國影響力，並且削弱美國和他的盟友的實力。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員李哲全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政治戰比較接近傳統所說的滲透分化，或者是鋭實力，又或者是超限戰，主要涵蓋三個要點。第一是出自國家的意志，由國家來指揮；第二是在戰爭的門檻之下；第三是希望透過政治戰的作為去改變原有的權力的平衡。比如讓較弱勢的國家可以是佔得上風，這是一種非正規的戰爭，所以是可能運用各種手段，包括情報與諜報手段、經濟脅迫、宣傳、網絡攻擊和假信息的手段等。他說，雖然民主國家亦都有政治戰，但是中共不同的地方是在於他做了很多民主國家不會做的事，比如民主國家不會採取非法的手段，尤其是由政府帶頭去弱化其他的國家。
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他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追求的目的，他都可能会做。
李哲全话，所以他就是没有任何的边界，只要能够透过这些手段达到他要求的目的，他都是可能会做。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话，中共非常擅长政治战，特别是所谓的谍报战或者是间谍战，因为它有长期历史经验的积累，具有充分丰富的实务经验。他说，中共从抗战时期推展白区秘密工作，所谓的白区意指中国国民党统治的国统区，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用语，与之相对的是为由中国共产党控制的红区。乃至於在國共內戰時期推展的地下黨，專指處於暗處秘密從事滲透分化活動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和成員，這些秘密活動在中共黨史上又被稱為隱蔽戰線，所以中共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是累積了很多豐富的間諜的實務經驗，對於隱形戰爭、間諜戰爭或者是所謂的政治戰非常在行。時間來到當代，英國媒體 BBC 曾經在中共建黨100周年的時候，是梳理了包括頒布香港國安法等7件與中共地下黨有關的香港的歷史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對香港發展的影響。報道說，過去中共在香港的地下活動被認為是公開的秘密，但現在中共高調地以香港中聯辦的名義，聯同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舉辦建黨百年的論壇活動，是從地下走上台面。宋国成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间谍活动不同之处是在于，中共有能力运用党的政治力量去针对个人或者是组织建构起从说服、参与、执行到最后是筹容阶段的系统性间谍体系。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和国家情报法的规定，所有中国公民、家庭、企业以及政府机关等都有义务支持、协助、配合和保守国家工作秘密，任何人都无法逃避。此外，中共仲能够跨越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的限制，用一种超法律的、超常规的方式来到进行间谍作战。他说，从目前的国际情势来看，中共已经是开始是推展一种全球性的间谍大战，主要针对的对象是美国，单单是他几十万名的正规编制的情报人员，乃至于在编制之外难以计数的业余情报工作者，就可以知道中共间谍战的组织人员和渗透力都是非常强大。
他的这个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啊，而且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是一个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一个攻击性。
宋国成说，他的间谍工作基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而且他可以完全游走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的边缘，他不是说只是一种防卫性的，他是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特别是针对于美国的军事基地等所进行的一种破坏的行动。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过去国际间对于间谍活动的政治战通常比较隐蔽，但是中国的政治战是全方位的，采取各种手段互相交叠，用经济影响政治，亦都用政治影响经济。他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一个例子，除了有经济意义之外，亦都希望能够拉拢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同感， 又比如在中國政府的某種指導下，可以看到近年來有一些中國的大集團會收購一些海外公司、集團或者是顯著參股。這些資金早期是由中國政府出資，現在多由中央和地方投資基金的形式，透過較小型的投資公司和製造商進行對外投資併購。他說在民主的體制下，要國家一聲令下號召大集團去做出一些是帶有政治意義的採購、併購或者經濟合作的行為，難度是很高的。就比如美國政府不可能下令微軟、惠普等大公司必須要按照美國政府的意志去收購某些公司，或者去參與其他國家財團的經濟活動一樣。
這些純粹是商業行為，可是因為中國它的這樣的一個黨国一致的这种体制呢，你会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胡日山说这些在美国纯粹是商业行为，但是因为中国它也是一个党国一致的这种体制，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李哲全表示，民主国家在面对中国的政治战，在本质上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美国不能够采取传统的正规手段因应，而是要採用全政府途徑去制定綜合性的反制策略。這個也是為何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的報告建議美國是應該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中設立一個團隊，負責協調整個政府的因應措施，找出北京的弱點，主動削弱中國在海外的實力、影響力和關係。他說中共從事政治戰本身存在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在法律和道德上的不正當，因此自由民主世界应该是极尽可能地揭露中共的倒行逆施，让他们自己的人民亦都无法认同支持中共的作为。简而言之，就是要让中共感到痛，提高他政治战的成本，包括将间谍行为公诸全世界，制裁相关部门和加强刑度等。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都说，美国必须要建构一个美国式的超限战争，或者是说是对中共的反超限战争的新思维，内容应该涵盖加强反情报的规模和力度，运用美国的网络科技优势来对组建全国性的反中共渗透的网络系统，以及对于潜伏在美国的间谍被捕之后，处罚刑度必须提高，咁樣嚟到逐步反擊中共嘅全面滲透。雖然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嘅報告建議應該喺中國嘅防火長城上開一個窿，使到中國人民能夠訪問谷歌、YouTube、Instagram、Reddit、維基百科、WhatsApp 等嘅網站，讓佢哋接觸到自由世界其他消息，但係馬來西亞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顧問胡日山有不同嘅睇法。
坦白说啊，因为中国的国力十分的庞大，再加上它这种党国一体的这种体制啊，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的。
胡日山认为，坦白讲，因为中国的国力非常庞大，再加上它那种党国一体的那种体制，你有时候可能达到反效果。他说，如果中国没有防火墙，中国民众大家是都很积极地去参与推特或者面书的讨论，那可以想见未来这些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讨论与论述都将会很快就被中方占据在制高点，结果是中国可能不单止不会受到影响，反而是西方国家的自由传播是先至遭殃。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连串令人失望的经济消息可能会迫使北京削减部分扩张性的外交政策雄心，但是关注朝鲜半岛事务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对平壤的援助不会减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年底严厉的疫情封锁解除之后，中国经济原本预计会回升，相反实际情况是出口下滑、生产率下降，亦是公共部门减薪。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低于 1%， 而2023年的预计年增长率为 5.6%。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中国海关在8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出口较去年同月下降超过 14%， 降幅创了2020年2月以来的最大。仅仅是7月份，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就同比下降 14.5%，墨西哥已经取代了中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第二季度总体失业率达到 5.2%， 其中6月份青年失业率飙升至 21% 以上。这个对北韩来讲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北韩严重依赖中国，中国是北韩 的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从燃料到药品以及是食品等经济援助的稳定提供者。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向平壤提供财政支持的前苏联解体，以及是自北韩2006年首次核试验以来，国际制裁随着他们的核试验以及是导弹试验的步伐而加快，这种依赖性变得更大。近年来，由于平壤频繁的试射导弹，美国试图让安理会通过更多的制裁决议，但是中国却是不愿意同意。专家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北京不太可能减少援助，因为北京同美国与其他的他们的地区盟友，包括南韩以及日本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他们还指出，中国对北韩的援助仅仅是占中国估计的3.4万亿美元的预算的好少一部分。他们表示，两国缺乏透明度，导致了准确的数字难以计算。美国之音联系北韩驻联合国代表团，请求他们对中国提供的援助发表评论，但是未有收到回复。有关专家表示，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北京可能会继续提供经济援助。研究韩国贸易以及北韩问题的南韩经济研究院高级主任斯坦格隆表示，在中国对北韩的援助当中，政治而非经济因素往往发挥更大的作用。斯坦格隆说，随着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的加剧，中国正在寻求加强与北韩以及俄罗斯的关系，这个为北京在经济放缓的期间继续向平壤提供支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随着近几个月美韩关系的加剧，中国亦都加强了与北韩的关系。首尔以及东京的三月份双边关系开始解冻，这个使到华盛顿能够加强与这两个盟友的三边安全合作，以抵御北韩的威胁，并且对抗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强势影响力。预计这三个国家下个星期在大卫营举行的峰会的时候，将会讨论如何加强该个地区的防御。据关注北韩官媒的朝中社观察报道，北韩官媒说，当中国代表团在7月27号至30号访问平壤的时候，北京同平壤誓言要通过密切的战略战术协同，主动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并且推动友好同知识的合作不断提升到新的阶段。这个行包括参观是军事武器展示，并且参加展示先进武器的阅兵仪式，以庆祝1953年7月结束的朝鲜战争的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平壤在2020年为了防止新冠疫情传播而关闭了边境，自从边境逐步开通以来，大家看到卡车亦是货运的列车穿过连接中国丹东市以及北韩新义州市的中朝友谊大桥。前世界银行顾问、南韩经济研究院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巴布森表示，中国不希望北韩经济完全崩溃。北京据说希望避免北韩经济崩溃，以防止人道主义灾难以及难民的涌入中国。巴布森说，中国将会在北韩问题上面做他们认为在政治上符合他们利益的事情，并且不会受到中国更广泛的经济问题的巨大影响。他就补充说，北京从北韩对中国的倾斜当中是受益。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表示，北京同平壤的关系有利于朝鲜半岛的稳定。他说，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不断巩固发展中朝关系，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亦都有利于促进朝鲜半岛以及地区和平的稳定。根据刘鹏宇提供的202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亮点，中国经济呈现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超过 5%， 服务业销售增额是 21.5%， 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增长是 9.8%。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大使馆提供的数据，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到678万人。刘鹏宇补充说，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整体呈现恢复向好的态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蒂里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哋睇一睇北京点样去对拜登政府啱推出嘅对中国嘅高科技投资实施限制嘅回应。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禁令引起了中国官方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学者的普遍反对。不过在中国从事咨询、创业、投资等有关工作的人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对这项限制令的出台并不感到意外。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在创投领域的关系遇冷早在疫情期间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认为中国亦会推出有关的反制政策，令到两国在创投领域的合作越来越艰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针对拜登签署的对华的投资限制令，中国官方很快作出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说，中方反对美国过度利用国家安全理由将科技问题政治化，中国将会维护自身利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美方限制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打着去风险的旗号在投资领域搞脱欧断链，严重背离美方一贯提倡的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的原则，影响企业正常的经营的决策，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安全。中方对此是表示严重关注，将会保留采取措施的权利。中国外交部都对此作出官方评论，认为美方此举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严重损害中美两国甚至世界工商界的利益。它的实质是搞逆全球化、去中国化，并且敦促美方立即撤销错误决定，取消对华投资限制，为中美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很多中国媒体特别指出，虽然行政令通篇使用被关注国家来到取代中国，但行政令附件当中列出的被关注国家只有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和澳门地区。搜狐网的报道当中更加强调，这种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渲染在华盛顿已经屡见不鲜，但这个限制令的签署在中国网络上并未引起大量关注。微博上和相关限制令有关的词条好像是美国禁止对华的敏感技术投资、拜登对华投资限制让美企是担忧等，都没有引发网民的广泛讨论，词条之下只有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的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子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的理解、判断以及相应的反应政策是与事实不符而且过激。他说，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是市场化改革，即是打破此前延续多年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对军口和民口进行强制性区隔的市场进入、生产要素流动等壁垒。有充分的中国文献证明，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向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学习之后改进。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并没有赋予中国民口向军口分享或者转移科技、产品、服务的强制性的义务。据此，他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的诸多限制性措施，除了赤裸裸的限制打压之外，实在难以找到符合逻辑的解释。为中国官媒撰稿的经济与国际关系学者普遍对此限制令表示反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在接受凤凰网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该行政令连同之前美国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是在这里建立小院高墙。目前小院高墙事实上已经建立，相关高科技领域的美国企业在对华投资方面捉襟见肘。小院高墙的战略在2018年由美国智库提出，小院指的是核心的技术，高墙就是代表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小院高墙意味着美国政府需要对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划定适当的战略边界，进行封锁和管控。很多在中国官媒撰文的专家与学者，是好像是韩立刚等，在过去几年里面多次抨击这个战略，并且认为美国这种行为无法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并且会让美国企业失去中国市场。一位在中国从事金融与咨询业几十年的专家就匿名对记者说，这个限制令目前看来并不是很严格，他自己和其他从业者从去年开始就听讲了美国政府将会颁布类似的禁令，而禁令是将会等到明年才生效。投资相关产业的美国资本即使目前未有是开始撤出， 今年剩下的几个月时间亦都足够他们制定完善的撤退的时间表，妥善处理在中国的投资业务和在相关公司的股份。虽然这个禁令涉及的领域不多，但该专家认为在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大背景下，无论是中国公司接受美国资本还是美国公司接受中国资本，就算是在敏感领域都会变得更加谨慎。他解释说，因为一家公司的产品即使原本是民用的，亦都会有一天会成为军用，投资者可能自己亦都不是很了解，而且这个限制令控制的范围未来可能亦都会扩大。他认为中国虽然无法强迫外国资本投资中国，但亦都会采取反制的措施。在中国的咨询公司就是近几个月来中国政府打击的目标。今年五月，藉由反间谍法，中国政府派人突击搜查了咨询行业龙头海盛荣英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办事处，并且认为该公司没有认真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义务。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者张宇表示，虽然他所从事的领域与该禁令直接相关，但同行之间对这次的新闻的讨论是不多的。他认为是因为在限制令出台前，相关的传言已经流传了很久，而且美国的创投基金投资中国企业的大趋势已经冷淡了好一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听说有同行从美国基金融资。他说他的几位在外国投资基金工作的朋友，近一年来在朋友圈等的社交平台都非常低调。荣鼎咨询统计显示，去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82亿美元，跌至20年来的新低。美国对中国的风险投资降至13亿美元，是10年来最低。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去年的交易金额下降了一半，降至690亿美元左右，是6年来的最低水平。在疫情之前，中国创投圈中最知名的美国风投基金是红杉资本。中国几个知名企业上市的时候，红杉都持有大量股份，而创业者也都是得以是得到红杉的投资为荣。今年6月，红杉资本发表声明，说会将全球的业务拆分为三个实体，中国和美国业务将会分割开来，中国业务将命名为红杉。这个行为令到张宇是意识到以前世界是合并的，现在世界是分裂的。但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半导体、芯片等领域的创业者亦都不缺乏融资的渠道。张宇说，这些领域都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可以从各地政府拿到政策上的优惠和补贴。如果公司愿意在某地区落地，可以满足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那地方政府会非常之是欢迎。这些公司也可以是从政府那里做有限合伙人的人民币基金是获得融资。过去一两年里面从政府融资并不困难。近年来因为国内房地产投资、理财投资收益的不理想，很多由地方政府主导的人民币基金开始进行股权投资来到支持当地重点产业的发展。中国政府亦都就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半导体等领域的制裁出台了一套反制的政策，例如中国商务部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是以对高性能无人机和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以及之前已经宣布的将对一些可被用于芯片制造的金属是实施出口限制。身处相关行业的张宇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世界的分裂。他认为中美贸易战和疫情之前的全球化趋势为创投业带来的风口已经不复存在。在中国经营投资基金的 F 先生认为，这个限制令的影响并不会特别突出。他说，海外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确实在下降，但他认为这个背后的原因除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将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加以防范之外，也有世界上其他国家受到了疫情影响。经济不景气需要先专注发展本国经济的因素，再加上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放缓，资本都是逐利的，所以在看到中国发展的潜力下降，中国未来的盈利预期不高的情况下，外国基金转换去投资其他国家的企业亦都是正常的。他认为行业对这种情况有预计和预判，所以不用担心。他对记者说，在经济和投资的领域最怕的是不可预判，一个有预判，企业和国家层面都不用担心。同时他还认为中国在制造业的领先优势仍然比较明显，所以未来该行业的国际合作仍然会很频繁。美国能够限制中国的只有半导体等少数几个高科技的领域，而在这几个领域，中国政府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宏观调控的能力来应对制裁， 而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亦都係好愛國的，亦都會支持政府作出的決策。以上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劉文在奧斯丁報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言论管制和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变本加厉，即使镇压对象身在海外亦不放过。镇压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威逼异议人士在中国境内的家人，迫使他们保持沉默或者放弃反对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3年5月，美国政府下属的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关注中国当局针对海外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实施跨国镇压的问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说，中国施加压力并且企图控制海外华人和流亡少数的民族社区的成员，它的程度是超过任何国家。其中中共最常见的跨国镇压手法就是威胁海外意见人士在中国的家人，压迫意见人士，要他们停止对中国政府或者是共产党的批评。现在生活在美国加州的涛哥就是最近受到要挟的一位意见人士，他开设的 YouTube 频道栏目和 X 网名都是叫做是强国反贼。涛哥是出生于中国山西，大学本科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涛哥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之后，曾经是回到中国工作和生活，后来在2020年正式定居美国，目前就职于加州某跨国公司。美国之音记者就涛哥最近的经历对他进行了采访。记者问涛哥怎样变成一名反贼，涛哥回答说，他自小就不是一个好听话、好循规蹈矩，学校叫他是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人，他自小就有反心，或者用中国古代的话就叫做反骨。从比较小的时候，他就能够感觉到他们接受的政治和共产党相关的教育很多都是方言，这个教育和生活常识和其他方面的教育都是有冲突的。在大陆初中大家都要学一门课，就是政治，他觉得这个政治课和共产党相关的内容全部都在这里舔共，他那个时候觉得很可笑，那个时候也都必须硬着头皮学，因为中考要考政治是必修的，没有选择，但他当时觉得是挺可笑的，为什么会有一个党，为什么会有一个政府，他所有时候都是伟大光荣。伟大光荣正确的是对反贼来讲是一个讽刺，共产党在他的洗脑教育上，在他的教科书上真是这样写，所以他觉得可笑。从高中开始，他就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那个时候还不是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诺基亚那种普通按键的手机，但那个时候已经有流量可以去上网，那个时候内网还可以查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他第一次在百度上搜索是六四事件，当时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所以这个丰富了他自己的资料库，他看到了一些其他人看不到的历史，包括好像文革、大跃进、六四。文革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会讲，但是讲得很敷衍，他可以看到更加黑暗的东西，所以这个相当于是构建了他的心路历程。从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他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贼，跟现在其实没什么区别。他上大学第一年正好是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从他大学那几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是每况愈下，形势越来越差，越来越严峻，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出来，所以这个背景之下，他也都做了离开中国的准备。他大学毕业，然后来到美国，然后又回国，然后又来美国，那个时候他知道中国的言论越来越收紧，知道他在中国随便讲什么说话就可能会为自己惹上麻烦，所以他其实是非常谨慎的。推特上一些比较有名的推主，他们都叫做微博难民、网易难民，还有支付难民，他们很多都是在国内的平台被封号，受不到才来推特的。他其实不是任何平台的难民，他这些平台上甚至连账户都没有。他在高中大学的反贼程度已经跟现在一样，但他知道他在中国发声说话会有什么后果，可能会被边控，可能是会被拘捕，可能会离不到美国，所以那时候他保持一个很克制的不讲说话的状态。那记者问，来了美国之后是怎样变成公开的反贼呢？涛哥说，那时候他已经是做了至少十几年的反贼，他希望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他在2020年12月开通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在2021年2月开通了推特账号，然后就持续发声一直到现在。 YouTube 他没有一直在更新，推特他一直在用，也都一直在发声。 佢喺2021年有幾個月冇工作，冇其他事情可以做。嗰個時候佢相當於係一個全職嘅頻道主。嗰個時候平均每三日就更新一期嘅視頻，風格就係時事政治。但係佢希望係通過呢個講一啲比較深入嘅嘢，比如當時有個卡車司機因為北斗定位系統自殺，佢當時做咗上下兩期嘅視頻，講中國卡車司機係一個點樣嘅現狀，佢哋喺乜嘢嘅一個環境之下工作同埋生活。然后他们受到这种恶政的剥削，不合理的政策的管束和压迫是几咁惨，几咁不堪，最后导致这个卡车司机自杀。不单只是讲一下新闻，他希望做一些有深度的分析。这个是挺累的，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做，重温资料、写稿、录视频、剪辑、做字幕，最后上传。那个时候每日除了是吃饭、是睡觉，都是在这里做视频，所以那时候全职更新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有了工作，那个时候偶然还做一下视频，工作期间做了六四相关的上下两期的视频，那个真是做了很久很久时间历史，所以是查了特别多的资料，然后要做取舍，哪些要讲哪些不要讲。那个期间他做了一期跟编程随想相关的视频。2021年大家都知道编程随想这个人，知道他出事了，但对于他的真实的身份一无所知。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編程隨想的真名叫做阮曉環，才知道阮曉環有什麼的背景。然後到2022年的時候，他幾乎就沒有什麼太過更新，偶然比如說他有個演講視頻，大使館門口抗議他會上傳到 YouTube， 但是就沒有再真正做過視頻。如果他是說是還要去做 YouTube 的話，他希望他的定位是一個真的對中國有深入分析的一個頻道主。但你真是做时政分析，其实也都没有太多人愿意看，这个是一个挺失落的地方，加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忙，所以就没有继续再做这个事情。那记者问中国的警察怎样是找到他和他家人的呢？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呢？陶哥说其实他曾经想，如果警察去找他，他可以录一个视频然后将他发出来，但他感觉中国的警察可能吸取了一些以前的教训。前几年澳大利亚有个女生叫做 Zoo 的，当时有警察去她屋企和她视频，她将那段录低下来，然后就发到给媒体。她猜测中国警察可能吸取这个教训，她们就不太会跟当事人这样联络。她家人第一次被找到就是在今年三月，其实挺奇怪的，三月份她已经是特别不活跃的状态，她的 YouTube 很久很久没更新，推特上只是偶然一些的推文，可能有时候一星期都不更新。大概在这样的情况下，家人突然是被人找上了。他猜测可能去年11月底白纸运动期间，他又到过中国驻三藩市大使馆是抗议，之前他的活动都是线上的，都是在 YouTube 和推特上面，可能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关注。第一次受到关注的可能就是因为去使馆抗议，虽然他当时戴着口罩，但是他们找到他的身份都比较容易，而且他演讲的时候也都讲了他是频道主长国反贼。他们回去一搜索，其实是要找他是挺容易的，他猜测是因为这样，有几个月的调查期也都正常，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找到他的家人，然后他家人就找到他，说他是不是在外网那里讲一些东西，你将那些东西都要去删除。那个时候因为他有其他的事情，他也都没有将这个当一回事，他就跟家人讲话这个账号不是他，有人在这里冒充他，他就是这样回复。之后他老家就有公安的人直接来到加他微信来找他。他们的逻辑是，你说长国反贼不是你，请你提供你私人的推特和 YouTube 的账号。他说对不住，我没有义务提供这些东西， YouTube 和推特在中国都是不能够用的，我在美国，我为什么要给你提供这些东西呢？然后警察就有些是恼羞成怒，他说你是中国公民，你如果是美国公民，我怎样管你呢？然后就将他微信删了，也都不想跟他继续讲了。他想咁就算啦，佢亦都懒得搭理佢哋，所以呢个系第一次佢嘅家人被揾上门，佢亦都冇当一回事。佢哋将佢嘅微信删咗，亦都冇系讲出咩嘅结果嚟，佢亦都冇喺推特上公开呢个事情。第二次就原因比较明确，涉图日记嘅频道主八孔，佢六七月份喺美国，佢六月底嚟到佢呢度，同佢做咗一期嘅视频，嗰个视频大概有40万嘅点击率。隔了两日后，八孔和另外一个 YouTube 频道主在中国驻三藩市使馆门口拍了一系列的视频，他当时没有参与拍摄视频，不过有影相，影完相之后他就放在自己的推特上，有小粉红将他推特的照片截图放在微博上，微博有些大 V 粉红转发，所以这个事情是搞得比较大。 所以之后他的家人第二次、第三次被人找上门，第二次大概在七月中旬左右，第三次可能在七月下旬。一次情况看起来情况比较严重，警察跟他的家人说现在有图片有视频为证，这件事你不能够抵赖。其实他都没有真的想抵赖，一开始就是想敷衍他们。第二点，他们说如果他这样是继续下去，他家人就会被鞭控，亦就话佢哋如果之后系想因私出国就比较难，呢个相当于警察系俾佢家人一个威胁。佢哋可能知道佢系死硬分子，唔可能屈服，佢哋对佢亦都冇咩办法，然后佢亦都肯定唔会翻去，唔会回到中国。佢哋都系去揾佢家人，通过对佢家人施压，要求佢系闭嘴。佢哋亦都冇咩具体要求，佢个人猜测就系佢哋希望佢删去推特同埋 YouTube 嘅账号。咁记者问涛哥有冇担心佢哋到美国嚟到骚扰你，彻底唔能够回国，会唔会觉得后悔呢？会唔会担心家人呢？涛哥话佢睇到喺欧洲嘅苏雨桐仲有黄静瑜，佢哋收到咗更加夸张嘅威胁，比如话以佢哋嘅名系订酒店，然后号称有炸弹，令佢哋惹上麻烦。目前喺美国，佢仲未有见到系有咁样做噶。佢个人猜测，因为美国政府同埋警察对呢种嘅行为容忍度更低。好似美國前一段嘅時間就係捉過中國喺海外嘅110，佢覺得佢家人仲會受到更多嘅騷擾，但係都冇所謂啦。首先佢同佢哋其實事實上已經斷絕關係，因為都唔見面，佢哋亦都唔會過去美國嚟到揾佢，佢亦都唔會回國去睇佢哋。經濟上佢哋亦都冇任何來往，佢係自給自足，佢同佢哋係事實斷聯嘅程度，所以佢亦都係不在乎。他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既符合美国宪法亦都符合中国宪法，他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中国宪法的事情，他做事情都符合自己的良心，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地方，都是行得正企得正，所以他们对他家人做任何事情他都绝对不会屈服，他不会在乎亦都不会改变。他说他没有任何的遗憾，其实他2020年那次来就是没打算再回去，假如他现在还是没有人关注的人，只是一个内心的反差还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了。中国现在的情况他觉得是向着一个越来越差的方向走，他觉得再过几年假如他可以回去，他都不会再回去。现在既然走到这一步，他就觉得是没所谓，正好他也不会花这个时间精力或者钱来到想着是回国的事情，他可以在美国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刚访问涛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中非关系的消息。在北京宣布免去秦刚中国外长的职位的同一个礼拜，他的前任亦即是现在的外长王毅当时曾经对部分非洲的重要经济体进行过访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王毅参加了南非金砖国家峰会的有关会议，肯尼亚的基础建设谈判，并保证减免埃塞俄比亚的债务。分析人士说，这些会谈显示中国对非洲大陆的承诺方式。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员约翰斯顿表示，王毅立即开始工作。王毅以中共外事委员会主任的身份访问的时候，突发了秦刚被免职的消息。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王毅的访问现时是外长包括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以及土耳其，都是全球南方的重要国家。华盛顿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南图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在这个时候寻求在新冠疫情之后同非洲进行更多重新接触，但是他表示在六个月里面对多个国家进行了两次高层访问是很不寻常，因为不要忘记秦刚今年初对非洲进行了首次的外事访问。非洲中国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姆阿博亚表示，秦刚被宣布免职的时候，王毅在当地访问可能并非是巧合，王毅可能是来重新建立关系，继续秦刚之前的工作。分析人士表示，肯尼亚、南非以及秦刚计划访问的尼日利亚是东非、南非及西非的经济大国，王毅的访问并且突然增加了埃塞俄比亚，这个是非洲联盟的所在地。中国外交部的声明说，王毅在阿的斯阿贝巴对艾哈迈德总理表示，中国鼓励大型以及有声誉的企业向埃塞俄比亚投资， 愿意在缓解埃塞俄比亚债务压力上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埃塞俄比亚欠债几十亿美元，刚刚结束残酷内战之后的安全亦都是担忧。王毅随后在肯尼亚会见了去年当选的总统鲁托，鲁托在竞选当中表示对中国强硬。南图亚表示中国是肯尼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及重要的安全伙伴，北京一直对政府变更非常之担心，显然希望巩固关系。中方的介绍说，鲁托总统在会晤推动更多的基础建设投资，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近期一带一路倡议项目减少了一些。中国外交部介绍，肯尼亚说愿意深化铁路、高速公路、节水、航空以及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王毅在访问第三站的南非参加了与未来金砖国家峰会有关的安全会议。王毅和南非外长以及总统拉马福萨进行交谈。中国外交部表示，王毅表示中国和南非之间的友谊有很长的历史，两国建立了同志以及兄弟的深厚友谊。开普敦大学高级讲师郭俊日指出，中国人所讲的南南合作以及反帝国主义的确是在一些非洲国家引起共鸣。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包括南非认为西方虚伪，所以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共同之处。王毅仲对南非保证，中国会扩大重要矿物、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环保产业、海洋资源的开发、减贫以及是其他领域的合作。王毅的访问适逢是全球大国争夺在非洲的影响力。这个是非洲外交繁忙的一个星期。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访问肯尼亚以及索马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访问赤道基内亚，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在圣彼得堡召开了俄罗斯非洲峰会。王毅随后仲将会访问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尼日利亚以及土耳其。南图亚表示，同肯尼亚一样，尼日利亚亦都有新的政府，可能是被挑选作为是王毅访问国家的一个原因。北京亦都在增加紧同西非的接触。中国海军这个月较早的时候访问了尼日利亚，有人猜测可能是寻求在大西洋沿岸的某个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在8月预计和其他的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在约翰内斯堡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了逮捕令而无法参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约翰内斯堡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长王毅上个礼拜访问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柬埔寨三个国家，希望借此和东南亚加强战略沟通。专家分析说，王毅此行可能是想削弱新加坡和美国的安全关系，亦想和大马进一步强化经贸合作。而高科技中国企业能否大举进驻当地是一个观察重点。而此外，虽然王毅访问柬埔寨将深化中柬关系，但恐怕亦导致西方国家和金边关系向下调整。咁究竟王毅呢个东南亚三国之行，中国嘅多边外交攻势能唔能够巩固同东盟嘅关系呢？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喺台北嘅报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永分析，中非近期嘅海上冲突必然喺部分程度上冲击咗中国与东盟之间嘅关系，因此一次王毅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埋柬埔寨，就系希望藉由访问呢啲中国认为与自己关系较好嘅国家，增加与东盟嘅政治互信。庄家荣透过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话，作为小国，新加坡支持的是国际法的完整。菲律宾政府最近揭发中国海警在干扰菲律宾补给行动上的粗暴行为，令到国际舆论对中国有所批评。王毅出访不能够排除是为了要摆平在东南亚对中国的疑虑。此外，庄家荣仲话，虽然目前并未观察到中国对新加坡有公开的直接要求，但是王毅这次出访新加坡的另外一个目的，或者是想削弱新加坡和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在此之前，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在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指出， 美国印太司令部在2018至2021年间在新加坡的人员数量增加了 12%， 而且这段时间里面新加坡向美国采购的武器装备数量是东南亚第一。王毅与李显龙会晤的时候批评美国是单极霸权，胁迫他国搞针对中国的单边保护主义，导致美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